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24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懂得怎么修炼了，村妇内心的仇恨化解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业力与瘟疫。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 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0,000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省临清市一派出所野蛮绑架多位法轮功学员，曾现十年冤狱，父亲被迫害致死，四川卫兵又被诬判六年，曝光张家口市派出所所长边志强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日，山东省临清市八岔路乡法轮功学员刘玉莲和邢爱玲女士被八岔路派出所警察野蛮绑架，警察随后又劫持了邢爱玲的公公和儿媳。目前，邢爱玲和儿媳仍被非法关押，其他人已被放回。据知情人透露，事发当天，当地村干部王广元、王军兴领着八岔路派出所高姓所长等六人来到邢爱玲家，因为邢爱玲坚持修炼法轮功，他们就抓住她的头发，拧胳膊，把她按倒在地，给她戴上手铐，推上警车把她带走。下午，警察再一次非法闯入邢爱玲的家中，非法抄家，抢走现金18,000元以及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有关法轮功真相的资料。随后劫持了邢爱玲的儿媳和她的公公，当时在场的三个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邢爱玲和儿媳被非法关押在临清宾馆至今，邢爱玲的公公当晚被放回。这伙人还在同一天绑架了八岔路乡的老人刘玉莲，他们非法抄了老人的家，将老人戴上手铐，逼迫他倒着走，然后把他推上警车。刘玉莲说，我没犯法。高姓所长说态度不好，又给他勒紧手铐，将他手腕勒出一道深沟，使刘玉莲更加疼痛。刘玉莲被绑架到八岔路派出所时，他的血压升高，全身发抖，最后派出所警察不得已才把老人放回家。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江油市太平镇法轮功学员魏斌先生今年4月29日被江油市法院诬判六年，勒索罚金6,000元，这次是他第二次被诬判，目前魏斌已提起上诉。魏斌在2002年遭非法判刑10年，在德阳监狱入监队，遭受毒打、烈日曝晒、长时间罚站等各种迫害。他父亲魏朝海2009年9月被当局绑架，后被非法判刑7年，2011年被劫持到德阳监狱迫害，2013年1月魏朝海被德阳监狱迫害致死。2021年6月的一天，魏斌的母亲外出，途经江油市阳光小区人民医院附近，四五个身份不明的人突然冲到他跟前，粗暴抢走他的背包及包里的钥匙，并将他戴上手铐，蒙上眼睛，劫持到绵阳市富乐山。在他母亲被绑架的同一天，另一帮警察用抢来的钥匙打开魏斌的家门， 将当时还在睡觉的卫兵铐在客厅，然后非法抄家。四五个当地中共便衣警察非法闯入卫兵家抓人，实施抄家。警察抢走了他家所有法轮大法书籍等物品，还有三台电脑、手机、播放器以及卫兵谋生的修理工具、电池、配件和银行卡等。他们把卫兵绑架到富乐山，卫兵被非法关押在富乐山期间，一直被迫戴着手铐，长达半个月之久。警察不准他睡觉，他们整晚把卫兵铐在审讯椅上轮流审问，白天也被严加看管。江油市法院对卫兵共非法开庭四次，最后将卫兵误判六年，勒索罚款6000元。目前卫兵被劫持到四川德阳监狱迫害。据民会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大进门派出所所长边志强40多岁，多年来他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充当中共的打手，指挥带领本所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非法拘留、非法抄家、监视等迫害。边志强任桥东区五一路派出所所长时，五一路派出所是张家口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派出所。他调任桥西区大进门派出所所长后，大进门派出所又成为张家口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派出所之一。2020年，在张家口市区所有公安派出所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中，有3人被构陷至检察院，全部是由边志强作恶干的，是第一责任人。其中，边志强指派五一路派出所3个警察对在地广电子城经营手机维修店的法轮功学员赵林实施跨区绑架。后来，赵林被诬判3年半，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终年69岁。天理昭昭，邪不胜正，今天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业绩都将成为迫害者日后的罪证，都要承担所造成的恶果。择善而行，就是善待自己。望边志强早日悬崖勒马，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毁掉自己与后代的未来。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民会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20年，德国人权之城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今年5月15日，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政府举办2年一度的纽伦堡国际人权奖颁奖典礼。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典礼活动上设立了信息展位，推广德文版民会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20年，并征集反迫害签名，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受到民众关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展示德文版的民会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20年。这份报告系统地整理了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20年间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真实材料，同时也记录了法轮大法在海外受到民众喜爱，以及海外法轮功学员声援大陆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情况，是一份极为重要和珍贵的历史记录。法轮功学员还告诉民众，今年5月5日，欧洲议会通过了决议，严重关切关于持续、系统、非人道和国家批准的从中国被关押者身上，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的报道。许多经过法轮功展位的民众表示已经有所了解， 并主动地在给德国联邦政府的反迫害请愿书上签下了名字。许多人对法轮功学员的付出表示感谢，取走明会报告及相关传单。一位女士表示，自己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已有所了解，因此当时就决定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一位男士阅读了展台上的信息后，了解到监狱里越来越多年轻人死去，反而老年人存活。他认为这个更合乎活摘器官罪犯的逻辑。一位参加了当天颁奖典礼的男士表示，此次典礼上的发言让他感到格外有力。他说，人们现在明白了，中共不是正常的政党，跟中共是不可能共同实施善意政策的。该政权在中国就没有容忍异议者，不管是其他独立的信仰者，还是持有其他政见的人。德国记者亚历山德拉·卡维利厄斯女士曾与人权奖获得者萨乌提拜共同撰写了揭露新疆集中营的德文书籍。活动中，他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人权奖获得者萨乌提拜在请愿书上签名后，并协同家人与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当天典礼后，举办了传统的户外和平聚餐，参与者来自不同的人权组织、教会或国际慈善组织，他们普遍关心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人权迫害，也包括臭名昭著的中共对中国人民的迫害，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和平，重视人权。据悉，当天约4000人参加了和平聚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640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
请听时事评论。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2日。尽管瘟疫仍然在肆虐，但是可喜的是，有许多大善之人在传递着福音，他们不辞辛苦，不畏风险，告诉人们要敬天信神，重德行善，只要认清正邪，找到真相，上天就会为善良人化解灾难。这些传递福音的大善之人，正是遍布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而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至今已经23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还原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共的法律冠冕堂皇，其实是为中共政权服务的。很多时候，法律只是中共手中一根打人的棍子而已。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也完全是合法的。中共国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所以信仰真善忍是完全受法律保护的。修炼法轮功合法，何况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翻遍中共国所有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近年来，
已有上百位中国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上千场无罪辩护。律师们从政治、法律、信仰等各个角度，有理有据、有力地论证了修炼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律师们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法轮功被迫害是中华民族千古奇冤。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参与者不承担责任能行吗？从法律角度来讲，执行当权者错误指令却不执行现有法律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是在执行上级命令，上面说了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殊不知，上级在指使下面人对好人犯罪时，早已为下面具体执行的人设下陷阱，为让他们当替罪羊埋下了伏笔。公务员法第60条明确指出，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去年2月，中共政法委、公安部开始教育整顿，刀刃向内。其后，最高法院公布了公检法警察专属12项罪名，并称建立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冤假错案之人追究终身责任，对违纪违法办案展开过筛子式的倒查。同时，政法警察违纪违法举报平台12337举报热线也正式开通。去年6月，中共政法委发文称，把倒查20年升至倒查30年。去年6月10日，中共官方通报，全国共有12000多名中共政法部门官员、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主动投案，27000多名被立案审查调查的，72000多名被处理的。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他们面对迫害者都无怨无恨，持之以恒讲述事实真相。因为法轮功学员知道，这个迫害的起始点不在参与者，中共才是罪魁祸首，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也是被利用的。但是法轮功学员都保留着举报和控告的权利，之所以没有控告迫害者，是在给他们机会停止骚扰和迫害的同时，让他们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将功补过。就像一位在职的中共公安领导说的那样，以后法轮功的事儿，我们能少管就少管。关于法轮功，很多这方面的文件和上边的法律政策都对不上号，将来早晚是个事儿。俗话说得好，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错能改之，福即来矣。瘟疫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的心中没有善念。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说的就是天降灾难可以通过人的善行去改变，人一味的做坏事就没有任何活路了。何况信仰自由是中共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天赋人权，任何参与迫害修佛向善之人者，最终都不能逃过天理的审判和人间法律的制裁。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法轮功学员劝说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啊。当前的瘟疫，疫情一波又一波，来势凶猛，病毒变异的越来越快，疫苗管用了吗？人自己说了算过吗？一切都是上天在掌控。请珍惜法轮功学员的良言忠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曾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能保平安，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恒旺的评论文章，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11月8日，《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从前的她对吃喝嫖赌的丈夫恨之入骨， 心想拿刀捅死他算了。修炼后的他虔诚地问，师父啊，我怎么才能放下对他的恨？现在的他从仇恨中超脱，善良慈悲。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懂得怎么修炼了，村妇内心的仇恨化解了。
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山区，丈夫是个包工头，有了点钱他就变坏了，整天在外面吃喝嫖赌。特别是他自打认识了一个从北京来的所谓气功师之后，我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据说这个气功师会算卦，会看风水，还有点搬运工。他住在一间黑屋子里，从来不亮灯，只要一进他的屋子就感觉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好多人有了什么难，有了什么病，都去找这个人，特别是当官的。我丈夫因为工程包工，外面压了他不少的工程款，丈夫的钱要不回来，就去找这个气功师出主意。每次去找这个人，他都给我丈夫写个什么符，让他回到家给烧了，欠债的人就会把钱给他送来。结果我丈夫每次都照做了，却总也没见有人来送钱。而每次去找那人，我丈夫都得给他带上些礼物。有一次我丈夫又去找这个假气功师，回来后他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很怪。正好他不在家时，有个欠他钱的人来找过他，我把这事告诉了丈夫，没想到他却说，这下说准了，是不是那人欺负你了？我说，你胡说什么呀，人家连大门都没进。可是丈夫他听不进去，非逼着我承认那人欺负我了。我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侮辱，气坏了。第二天，我丈夫又去了假气功师那里，回来就喝酒，喝完酒就拿酒瓶子往我头上砸。跟他一起喝酒的人劝我说，嫂子，你就承认了吧，这样俺哥的钱就能要回来了。我当时听了差点被气晕过去，觉得活着都没意思了。我想我就是死也得去找那个假气功师把事情说清楚。丈夫看到我要去找那个人，就把院子大门给锁上了，但是这哪里能挡得住我去找那人？于是我就从大门上爬了出去，爬的过程中我摔了下来，把脚骨头摔伤了。我硬是带着伤痛找到那个假气功师，我质问他，你为什么出这样的歪招，你想害死我吗？这假气功师说，我都算出来了，你不承认也不行。我一听火冒三丈，那时我都被气得几天没吃饭没睡觉了，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我拍着他的炕，指着上天说，请老天为我作证，我要有那样的事，天打五雷轰，否则你得遭天打五雷轰。我话说完，当时那个假气功师一下像烂泥一样瘫在炕上。这时我丈夫急匆匆地赶来，见了面不由分说就打了我三个耳光。我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那个假气功师有气无力地指着我丈夫说，你给我滚。但是从那以后，那个假气功师人就消失了。据我知道，上这个假气功师那儿算命的就有好几家回来闹得家庭不和。自打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对丈夫恨之入骨，不愿意跟他说一句话，而他整天在外面吃喝嫖赌，喝醉了回家又摔又打。有时看他睡着了，我就想拿刀捅死他算了，可是我又没法真下手，所以离婚和死这些念头天天在我脑子里打转。而每次我真要去寻死了， 却又总是有巧合的事情发生，让我死也死不成。为了排解我心中的忧愁，我信了一个教。我修炼法轮功的女儿得知后，就劝我说：妈妈，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佛法。可是我当时听不进去。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我置身于大海中，有一根百尺高杆，我顺着杆往上爬，爬到中间往下一看，下面黑乎乎的，吓得我一身冷汗，浑身直哆嗦。这时我脑子中反映出一个问题：你想上去还是掉下去？当时我喊着：我要上去。第二天我就捧起了法轮大法的书，我再也不想学原来那一门了。虽然我开始学大法了，可是我并不懂得什么是修炼，只是特别喜欢真善忍三个字。后来我去给一位90多岁的老人当保姆，老人也修炼法轮大法。我心想，在同样是修炼人的环境里，彼此能多些温暖与帮助。然而没想到的是，竟然事与愿违。这位老年同修整天限制我，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的，我天天受他的数落。有一次他女儿抱怨煤气比以前用得多，老年同修就规定不做饭了，买着吃。我给他买了吃的，给自己买了一个馅饼。老年同修就很不高兴地数落我：你不就想吃肉吗？这样那样的，还说了一堆难听的话。我想想自己来这里几个月，从来不为自己多花一分钱。我心想，买其他的什么都贵，买一个馅饼只花2元钱，我本来能吃两个，却只买一个，你还发那么大的火。我委屈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这一次我真的忍不了了，我打定主意不在这里干了。正当我想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时，老年同修过来叫我起来，他说：对不起，我伤害你了，咱们交流交流吧，我哪里做得不好你都给我指出来，你的问题我也给你指出来。既然老年同修这样说了，那么说就说，我就把一肚子委屈和对他的不满全盘倒了出来。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老年同修听了我这些指责，他不但没有发火，反而都承认了，还真心地跟我说这些都是他的错。之后老年同修也给我指出了一些问题，比如爱听好听的，遇事没有用大法的法理来看问题等等。当下我就觉得老年同修说的这些他是真心为我好的，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敞亮了。我想起了法轮大法师父写在《转法轮》这本书里的一句话：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当时就把这句话背给老年同修听，并问他说：大姨，这就叫修炼吧？以前我还不明白什么是提高心性，什么是修炼。这个经历让我既高兴又感恩，我也似乎更开窍了。后来我又学到法轮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这本书里说的：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以前我觉得自己的忍超出了一般人，可是现在对照法轮大法师父说的忍，我那只不过是常人境界的强忍而已，与修炼人的忍相差甚远。我懂得修炼了，我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了，但我对丈夫的怨恨却仍然不能放下。当初我走入大法修炼，就是想让自己从家庭矛盾中解脱出来。有几次我看着师父的照片问：师父啊，我怎么才能放下对他的恨呢？2-3年后，当我第一次主动拿起电话， 用最平和的口气跟我丈夫通话。我叫他以后不要再吃喝嫖赌了，要做个善良的好人，欠人家的账赶快还了，钱不够我和孩子帮他凑。而他那边也用平和的态度接我的电话。我丈夫他也明白了，如果不是我学了法轮大法，我们之间的恩怨是一辈子都解不开的。所以他也非常认同大法。有一次他大病一场，几天的时间人就瘦得皮包骨头，然后他打电话来告诉我，丈夫说，我正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就像有一股暖流一样，刷的一下子肚子就不疼了，第二天彻底好了，想吃东西了。听了丈夫的电话，我更是从内心感恩法轮大法。我深深知道是大法使我这颗充满仇恨的心变成了一颗慈悲善良的心，使我这个破碎的家庭团圆了。这种幸运和幸福的感受，只有亲身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才能感受到吧。听众朋友，带着一颗仇恨的心受伤的是自己，希望这位从满心仇恨里超脱出来的故事能带给您一点收获和启迪。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来讲讲业力与瘟疫的关系。西游记第71回，行者假名降怪猴，观音现象伏妖王里面，唐僧师徒一行来到朱子国倒换官文，碰上朱子国国王病重，出榜招医，孙悟空接榜治好了国王的病。原来朱子国国王的王妃圣金娘娘被妖怪抢走了，妖怪隔一段时间来找国王要两个宫女，国王昼夜忧思不息，所以乘此苦疾三年，幸遇孙悟空出手施救，国王才得以摆脱疾病。这时正好观音菩萨来收妖，观音菩萨对孙悟空说，那妖怪是自己的坐骑金毛吼，他私自下凡骗皇后帮国王消灾，因为国王当太子时喜欢打猎，射杀了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的雌雄两个孔雀雏鸟，国王得的这个病就是在偿还射杀雀雏的罪业，现在三年的冤仇罪过已满，幸亏你来救治国王的病，我特来收妖邪。国王患病三年，表面看是孙悟空治好了国王的病，其根本原因是他射杀孔雀幼雏的罪业还完了。可见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其因缘关系的。修炼界讲，人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或者伤害过别人，都会给自己积攒业力。当一个人的业力多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带来疾病、不幸、 困苦、灾难，或者事故，甚至死亡。当一个地区业力大的时候，那个地区就会出现贫穷、战争、天灾人祸、瘟疫等。西游记第87回，奉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林中写道，唐僧师徒四人行至奉仙郡，奉仙郡本是富庶之地，却连旱三年，饿死了三分之二的人。郡侯正在张榜招法师祈雨救民，于是孙悟空接榜施援。孙悟空来到西天门，得知奉仙郡无雨的原因是上天的惩罚。玉帝三年前出行时，看见郡侯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郡侯造有冒犯玉帝的罪业。当时郡侯因妻子不贤，与妻子恶言相斗，一时怒发无知，推倒供桌，因此玉帝在披香殿内立下米山、面山、黄金大锁这三件事，需等到鸡啄米尽、狗舔得面尽、灯焰燎断锁挺，奉仙郡才会下雨。孙悟空返回下界，劝郡侯说，趁早回心向善，念佛看经，我还能替你作为，如若不改，不久天即诛之，性命不能保矣。郡侯发誓愿皈依，当时召请本处僧道起建道场，达天谢地，引罪自责。唐三藏也给他念经，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自此时，一片善声盈耳，霎时间米面皆无，锁挺亦断，玉帝传旨降雨，奉仙郡百姓由此喜心向善，敬天信佛。郡守斋供时与妻子斗气，态度不公，致令黎民有难。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也无解，还得郡守诚心念佛，方才解除灾难。现在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东西，是因为受现代实证科学的局限所导致。现代的西医与中国古代的中医无法相比。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异医同源，这里的异是易经的异。药王孙思邈说，不知异不足以言太医。道家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人体与外面的大宇宙都有相对应的关系。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人有四肢五脏，生老病死。古代的大医学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大事，他们能治病救人，预知未来，断人生死，祸福命运。春秋时期大医学家伊和预知晋平公生死与晋国的国运，全都兑现。著名的大医学家孙思邈预言自己的孙子在卢其清属下当职，后来卢其清为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普为徐州萧县的县令。这是修炼人的一种特异功能，古代的大医学家都具备这种功能。在法轮功修炼的群体中，有很多人有这种功能，他们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又见瘟神》中写道，我初次见到瘟神是在2020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瘟神正在行瘟布疫，瘟神临走时说，我还会再来的。从上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会生病，为官者冒犯了上天，哪怕是无心之过，黎民也会遭殃。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是不是在警示世人呢？道教陈抟老祖在《心象篇》中讲，瘟王不由运数，骂地咒天。 中医典籍《名医续病论》曰：世人不终其寿，嫌多妖末者，皆由不自爱惜，奋争尽意，邀名设立，剧毒攻神。说明人们为满足私欲，求名求利，亵渎天地神灵，是导致人短寿、疾病、瘟疫、死亡的根本原因。明慧网发表的故事《不退如喝苍蝇汤》中讲，一个村委干部烧法轮功真相资料后，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都困难，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你用手干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得不了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他明白真相后再也不敢干了，手就恢复正常，不抖了。古诗有云，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法轮功为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于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缓慢柔和的功法，短短数年间，上亿人修炼，身心灵获得健康，社会道德回升。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广获民心，发动了迫害，对亿万修炼者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已有4000多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无数修炼者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被打毒针、被灌食，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发生22年了，仍在暗地里持续着。古人云，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冒犯神佛或不敬神佛及迫害修炼人，都会犯下天大的罪过，不但自己遭罪，子孙还要无辜受牵连。郑州大学哲学教授吕鸿儒在河南电视台上大肆污蔑法轮大法。2003年8月初，吕鸿儒携妻子和女儿一家共5人开车回家祭奠父亲，车在107国道上撞在大货车车尾，只有小外孙幸存，其他4人当场死亡。吕鸿儒自己犯的罪过为何殃及家人？纪晓岚说，一个人的罪过大到用自己的性命都偿还不了时，就会祸及家人。吕鸿儒在电视上污蔑法轮大法，有多少人因他讲的话从而产生对大法不敬，造下罪业，这些罪业吕鸿儒都要承担。唯有积德修善缘，才是为子孙留后福的长久之计。看见瘟神一文中，瘟神对该大法学员说，20多年来大法修炼者给世人讲真相，有多少人不听真相？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又有多少人珍惜？时间真的很长啊！世人好坏不分，人心畜化，追随红魔，业力滔滔，招致十亿。曾国藩曾说，善人重德，降祥于天，恶人重祸，遗殃于后。古语云，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武汉爆发中共病毒时，湖北女子监狱很多人确诊感染瘟疫，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专门看管，2个人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奇怪的是，看管法轮功学员的2个人都感染瘟疫，再换2个人来，这2个人也感染瘟疫，唯独法轮功学员没事。 第三次派来的人不敢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没有感染瘟疫。古人常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个题为《百姓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的故事。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正劝一位时尚女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叫三退。女士开心地说，自己和家人都早退了，并乐呵呵地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这位学员又跟一位男士聊起三退保平安，男士说他也退了。学员说，你发现没有，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很少，周围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只有咱这里没有。男士说，是。学员说，就是因为咱这里三退的人多，知道大法好的人多。男士赞成地说，对对对。为什么三退就能得平安？上面奉先郡的故事，郡守的罪过殃及百姓，中共迫害法轮功也会殃及中国百姓。三退就是跟中共划清界限，表示中共做过的坏事遭到报应时与你无关，你就不在报应之列。这是指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如果曾经参与或正在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不敬，辱骂法轮功学员，搞清零迫害，毁坏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的这些人，除了三退，还要像郡守一样真心向法轮功忏悔，不再迫害法轮功，帮助法轮功学员将功补过，才能走过劫难。如还不悔改，等待的是更大的天诛。最后是天音静乐时段，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